家好，欢迎来到青春藏书阁，我是小兔书榜兔妈淑珍。今天呢，会是我们一个崭新的节目，这个节目会是以我的书柜为主，来提供给大家我对于阅读的一些想法与看法。那这一个单元呢，暂且称为沐字，沐字，沐浴在文字海当中，让我们洗涤出更崭新的自己。这个就是我的书柜，沐字，沐字。好，那么今天呢，想要以什么样的主题来跟大家聊聊书籍呢？首先呢，我想透过最近很多人都会问我说，为什么我会开一家书店？那其实我也不知道，当初真的只是想要有一份工作，然后能够照顾家庭，所以也就是可以一边工作，然后一边照顾到孩子，这个是当初很单纯的一种想法。于是当然就是从我比较喜欢的东西着手，那就是卖书。只是当初不是很确定，也根本就不知道书会这么的难卖，所以就这样一头的就掉到了这一个爱丽丝的梦游仙境里头。经历了这12年的书店的经营，总是就是想方设法让我们的书籍可以被看到，也被读者给购买，这个是另外一个题目了啦。好，这有机会呢，或者是你可以，如果你对小兔书房的经营，或者是如何成为一个书店的老板，你可以从不同的 podcast 当中应该都可以搜寻得到小兔书房的专访。好，这个就是题外话。那么我们今天的主题呢，我称为聪明喊咖，远离舒适圈。什么叫聪明喊咖，远离舒适圈呢？其实舒适圈大家应该都很都能够理解到，舒适圈其实就是一个你很日常的一个惯性。那怎么样聪明喊咖？如果说我现在想起来，我倒是还蛮感谢当初我自己留职停薪那3年，如果没有留职停薪那3年的历程，我相信我现在应该还是一个很普通的上班族，也是在台北上班，根本就不会进入到这一个书业的一个行业里头。而留职停薪对我来说，我觉得我面临到一个很第一个难题，当然就是薪水没了嘛，你固定每个月15号可以领到的薪水就没有了，所以你当然会有些压力。可是另外一个很好的地方是，让我可以在我的生活当中按下了一个暂停键，也就是让自己在这个期间能够开展不一样的生活模式。而有了新的生活模式，你当然就会有一个喘息的机会，去看看自己还可以做些什么事情。你除了上班以外，我还可以做些什么？那也就是一个斜杠吧。这样子的一个斜杠，其实在当初我不认为是一个斜杠，当初我只是想要杀出一条另外一条路，能够可以赚钱，但是没有办法，可能没有办法像以前上班一样每个月领到的那一笔薪资这么的高，但是至少可以让我比如说可以缴保险费啊，可以缴房贷啊，可以付得出水电瓦斯啊，这样子的一个工作。然后我觉得留职停薪对我来说就是看到了一个不一样的自己，这是第一个。然后第二个，我也发现到我聪明喊咖的契机也经常会躲到小说里面来。对，因为我自己非常喜欢读小说，所以从以前国中接触到第一本小说就是《基督山恩仇记》之后，我自己发现到当我们的生活压力啊，或者是当初都是一个考试的压力很重的时候，我就会自己很自然的就会拿起一本文学小说，但是我那时候并不知道那个叫文学，只知道那就是一个虚构的世界。然后我很喜欢看虚构的一个小说，那后来才知道原来我都很喜欢看这种反乌托邦的小说或者是科幻小说。好，所以我就自己会遁逃到小说里面来，到现在其实也是，尤其是小孩子很吵的时候，我就会自己就会躲到了小说里面去。你就会发现到小说的世界里面很安静，因为只有我会进去那个小说世界里，然后我会想知道这个作者他到底想要跟我说些什么话。好，这是第二个方式。第三个，我也曾经有一段时间迷上了烘焙。对，看不出来吧？ 对，我很喜那一段时间是刚好就照顾小孩，然后当小朋友午休的时候，其实你就会想要，哎，那我可以做些什么事？除了读书以外，我也可以来做个贤妻良母吧。嗯，所以可想而知，那个时候其实事后再回想，也许就是所谓的贤妻良母这个帽子就把我扣得紧紧的。但现在我还是会烘焙，但是很少了，因为我觉得用买的可能比较快。好，这个是迷上烘焙，也是我当初好像也会聪明的喊卡，让自己可以远离一下一个平静的或者是很浮躁的一个精神状态。所以做烘焙就是一个方式，然后一直到我自己接触到的自由书写还有静心，再加上去年2023年因为读了原子习惯，然后我就决定了自己应该要好好的来培养一个运动习惯，那就是跑步。所以从每次就是一出去跑步就是一 K 两 K 一公里两公里，一直到现在可能你可以跑个12K 12公里，就是一个小时多一点你就可以回来了。我觉得那是一个转换的机制，让自己的心情可以放松，然后爱上跑步是一个创造自己安静的一个时间。所以这些点点滴滴我后来就会发现其实他们都有个共通点，那就是进行，也就是他们都很长都是一个人。对，但是这个一个人不是孤单的，也不是孤独的一种精神状态，而是一种很舒服的状态。所以这让我想到奥修他曾经讲过一句话，他说静心其实就是成为宁静单独的勇气。也就是说在这种静心的时刻，其实也就是聪明喊卡的时刻，唯有在这个时间里头我们才能够享有自己的静谧时空，然后你才能够有一个单独去面对自己的一个空间。而在这个时空里头就有一些非常神奇的事情会发生。譬如说如果你有看过一本书叫做放空的科学，他讲的就是让自己放空，然后在这样子的一个放空底下，其实会有所谓的弹性思维的产生。那这是个弹性思维并不能够强求哦，而是在你做这些很投入很静心很宁静然后跟自己对话的片刻里头，这些弹性思维就自己就会冒出来了。它可能会是一个你纠结已久的问题的方案，它也有可能是一个企划灵感，它也有可能是一个情感的放下。对，我觉得这个很奇妙。如果我现在这样讲你可能也是很难理解，但是我自己很建议各位，就是你可以去创造更多的聪明喊卡的时机点，不提到的躲到书籍里面去，或是躲到自己的跑步书写，这个都是经过了这几年下来。如果我昨天自己在整理我所谓的聪明喊卡的这个时刻时，我觉得我自己好像在这几个片刻当中就是找到自己比较擅长的喜欢的事情来做。你只要能够持续的做自己擅长的又喜欢的，好像就会让自己比较放松，然后就可以比较贴近奥修所提到的宁静跟单独的勇气。如果说提到了聪明喊卡远离舒适圈的主题的时候，我会选择什么样的书籍提供给各位做参考呢？首先第一本这一本是绘本，它其实在小兔书房的粉专上面都有介绍过。这一本是由海狗房东所翻译的上屋顶晒月光，这时候我们就来朗读它前面的几页一点点。你可以让心远游他方，也可以动身前往远方，身旁有同伴，仍保有自我。当你骤然感受到某种力量，推动你前进，去探索生命中的点点滴滴。这个是他前面的大概四五页 的文字，所以它其实文字都不长，都短短的，每一页大概就是一句。在这样子一个短短的诗句当中，你可以透过它的图像，图像其实就是主角，就是一只小鸟，白色羽毛的小鸟，而这一个你要去重复的去朗读它，然后再去细细的看一下它的图像，我觉得你就会比较理解说到底这一本书上屋顶晒月光指的是什么样的时刻，或者是怎么样的时空。我个人看了好几遍，我自己很享受它的这一个神秘的片刻，这个神秘的片刻其实就是当下，也就是你要去体验当下。当下到底指的是什么呢？以前我都觉得这好像就是一个口号，好像大家都知道什么叫当下，可是其实不见得，很多人都不知道，包含我也是。一直到接触到静心跟自由书写的时候，我才明白，哦，原来这个就是当下。那时候我们所做的练习一直就是呼吸熟悉，当你想要去回到当下的时候，你就是数自己的呼吸，而这个就很像我在跑步时，我也都不听音乐，我就是数呼吸。我不是说真的数一二三四，而是就让自己很清楚的意识到我的呼吸的节奏，呼吸呼吸，有一个节奏，有一个节拍，而这个呼吸的节奏是会跟着你的双腿的跑步的节奏，着地的那个节奏，去彼此的去呼应。在那个当下，其实你也可以听得到外界的声音，可是最主要的就是透过熟悉，让自己回到自己的身上，回到自己的呼吸。也就是你可能就不会像以前一样，你就一直在想以前的事情。哦，以前如果我还在上班，那该有多好。以前如果我能够选择另外一个工作，那该有多好。以前如果我不要放弃教职，那该有多好。好，就是类似像这样子的一个起起伏伏的一些想法。或者是你可能也会去想象未来的蓝图啊，等到我有钱的时候，我可能就要去环游世界，等到我有时间的时候，我一定要去日本一趟，等到我的小孩子长大的时候，我一定要好好的为自己生活，类似像这样。好，这个就是一个你可能只是连接以前，想到以前的回忆，或者是你会想象未来的一个蓝图。可是我们其实就忽略到了体验当下，等待最重要的片刻，其实还是在当下。当下你听到这句话，你有什么样的反应？当下你的呼吸是个什么样的节奏？当下你到底想到什么？感受到什么？因此我觉得这本书《上屋顶晒月光》是可以提醒大家，有的时候我们的确就是要创造每一天，你可以创造一点点时间，让自己有一个短暂的上屋顶晒月光的时间，然后去好好的体验当下，是很棒。然后呢，第二本我要介绍的是我很喜欢的小说，这本小说应该是让自己整个就是会很热血，而这本书其实也是在我喜欢跑步之后，我才从我的书架上面终于把它看完了。也就是说，这本书其实放了很久，但是我从来没有想过要再去把它拿出来看，就想说等到有一天吧。没想到就是放了几年之后，这一本《强风吹拂》就这样很自然的在好像坐火车的一个路上，我就把它看完了。《强风吹拂》讲的其实就是一个马拉松的比赛，透过十个人的接力，他们这十个人各自有各自的难题，各自有各自的纠结，而这十个人其实都是大学生，然后他们也找到自己的方式去跑步。原本也有人是像里头的主角阿走跟那个队长，他们本来就是田径队的，都很喜欢跑步，但是其他八个其实都是素人，对，像我一样的素人，就是他们其实就是没有太想太多，也不觉得自己可以跑到20公里 的这样的一个距离，所以他们其实在运动上面其实并没有这么的喜欢。可是强风吹拂让我觉得，你在看尤其是后半段的时候，你就可以看到每一个人他在回顾他跟跑步之间的关系时，那个是让我很动容的。也就是每个人都带着不同的难题，然后都到了这一个跑步场上。跑步场上其实是很包容的，什么意思呢？我想念个两句让大家可以理解一下，到底强风吹拂为什么会读着读着就会让我全身发热，然后就会受到鼓舞。他的第一句是，只要凭着两只脚就能跑到任何想去的地方。真的只要有两只脚，然后可是我觉得还有一个前提，就是你必须要调整到你的呼吸的节奏，你只要找到那个节奏，然后凭着两只脚就可以到你任何想去的地方。只要你能够坚定，那个时间长跟短都是看自己。而第二句是，不管跑不跑步，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痛苦，同理也有各自的喜悦，无论任何人都有他必须面对的烦恼，即使明知愿望无法达成，也挣扎向前进。这个是我很喜欢的两句话。其实跑步就跟爬山一样，在山下的时候每个人都有各自的难处，上了山每个人都是平等的，所以跑步时大家也都是平等的，也都各自有两只脚，也都各自会呼吸。可是你必须要仰赖自己的体能跟意志，还有节奏继续的往前走。即使每个人的速度有所差异，但是经常要面对的是你各自，就是独自，你要如何的往前迈进。但是虽然你是自己一个人，但是你知道你前后是有伙伴的，你的周围是有伙伴的。我觉得这一个这样子一个文字很单纯很直白，却很动人，好像是你用不同的一个文字里或者是故事当中，好像寻找到自己的一个感觉。你好像可以从文字里面看见自己的一些想法，所以这一个强风吹拂我自己是很喜欢，因为好像你在让自己在跑步的时候，其实你也在让自己创造一个静谧的时空，让自己有机会放空。对，让自己放空的时候，你自己就会很开心，然后很愉悦，有一些东西就不见了，一些烦恼就不见了。但它不是真的不见，它只是暂时的先远离，然后带领我们用不同的角度去看到自己的烦恼。然后你那时候你有可能就是很兴奋，你的多巴胺一直在分泌，所以你那时候的弹性思维也就这样子会慢慢的流泻而出。所以我很推荐大家可以去看《强风吹拂》，真的，你也许就会找到自己的一个热血的方式。然后介绍完这样子的一个虚构的小说，如果有些伙伴、有些读者，他可能觉得啊，你那个都是假的故事，都是骗人的。但其实也有一本是我也很喜欢的，它是真实的。这一本是郭雄所写的《走进不浓的山》。其实在这一本书你可以看到郭雄自己的一些札记啦，应该他在爬山的时候他的一些手札、一些记录，包含了他对山的感觉，也包含了他对布农族这个文化的一些感受，还有他的连结。然后他就这样就一笔就把他给一笔一笔的记下来，从他很喜欢的爬山的这件事情慢慢的扩出去，辐射出去，找到不同的连结，但是其实还是跟山有关，只是我觉得他可以用不同的角度来看他跟山之间的关系，也让我们看到了他用一个比较宏观的方式在记录不只是登山这件事情，而是山如何在我们的内心当中产生的某一些些的激荡。所以《走进不浓的山》这本书也是让我觉得很感动的一件事情。所以你可以看到，从上屋顶晒月光， 强风吹拂以及走进布农的山，他们其实都有一个共通点，就是找到自己一个时空，而且是你自己一个人安静的去面对。但也许你这样的话告诉一群青少年，对，我常跟我的小孩子讲说，你就是要这样创造自己的孤单时间，他们其实都听不懂，因为他们现在最想要的就是跟朋友在一起。但我觉得无妨，也就是我都会分享我自己在看到的一些书，然后自己的感觉，但就用几句话带过就好了。也许他们之后啦，长大成人之后，就会突然想到，好像妈妈有讲过这种孤单还有静谧的时空，也许他自己就会找到一个他喜欢的工作或者是行动或者是方式，来更贴近他自己的想法。这个是我觉得讲给青少年听可能会有点为难，但是还是要讲啊。对，我觉得还是可以多多少少跟他们分享一下。这个是前面的三本是都在讲一个概念，然后你可以看到一些有一些行动。那最后呢，我来介绍一本《孤独》。孤独这本书是我看完的很快，它很快就可以让你看完，可是后座力十足。所谓的后座力十足是你会一直在想里头的一些情境。那孤独这本书其实它是一个应该可以算是图像小说，可是它的文字真的很少很少很少很少，真的比刚刚那一本绘本还少。那孤独里头呢，他讲的只是一个长得很丑陋的一个怪人，他就被关在一个灯塔里面，就是被他的家人给遗弃，自己孤单一个人就住在一个小岛上面。就是他会有每一个月会固定有一艘船会运送物资来到这里给这个丑陋的怪人。丑陋的怪人他已经五十几岁了，他就独自生活了五十几年，唯独有一个东西是他跟世界连接的，那就是旧词典。对，就是字典。他可以透过这一个字典呢，他想象，然后他去编织各种画面，比如说可能有写到蚵仔煎，他就去想蚵仔煎的样子，他可能去想什么是大山高山，他就去想象原来他的脑海中的高山也许是长那个样子。直到呢这个运送物资的这一个渔夫，他就写了就纸条吧，就跟他看他问他有没有什么需要，就开启了丑陋的怪人他有另外一个想法，如果我可以远离这里我敢吗？如果我可以远离这个孤岛，我可以去探索更宽广的世界吗？你是要，如果是你的话，你会选择继续留在这个孤岛上，你不愁吃也不愁穿，但你要吗？也就是好像会激起某一种读者对内在的一种对自由的渴望，这个自由不见得是身体上面被困住的自由，这个自由有可能是你对一些想法的渴望，你对于知识的渴望，你对于这个世界的渴望。所以这个自由我觉得跳脱孤岛之外的世界，其实那个自由是很宽广的，可能会代表着你对关系的自由，或者是你对于身体上的自由，或者是你对思想上的自由，那个都是。所以有时候我这样有就是看完了这几本，在准备的时候我就突然闪过一个念头，是如果让我重新选择，我那时候会不会决定留职停薪，还是就不要留职停薪，就是继续的工作。坦白说我觉得我还是会留职停薪，即便那个过程有一点辛苦，对，你会有点焦虑，可是我觉得是值得的。那也许你不需要像我这样子马上就是留职停薪啊，我觉得你也可以就是透过一个很短暂的书籍的阅读，或者是很短暂的行动，去创造更多自己跟自己独处的时空。那其实也就是代表着你就按聪明的喊卡，然后你让自己暂时的远离舒适圈，而这个舒适圈你可以跳脱出去，你可以把它给定义成就是远离你原本的生活节奏， 比如说你可能就是会跟家人一起吃饭，那没关系，你就这一周我就选择自己一个人吃饭。或者是你本来都跟家人一起旅行，那这周不要，我可以选择跟朋友一起去旅行。对，前阵子我去嘉义就是这样，对，我就是跟朋友两个妈妈，我们就两个妈妈，然后就挥别了家人，然后我们就一起去嘉义的三天两夜的旅行。我觉得聪明喊卡，远离舒适圈，为什么必备呢？尤其是现在的社会太过于很纷纷扰扰，然后资讯很多，我觉得偶尔按下一下暂停键，其实会让我们有更多不同的视野，而且你的高度也会不一样。好，这个是今天想要跟大家聊聊的，我的书柜木字，希望各位能够听到我的分享之后，也能够写下自己的2024年的远离舒适圈的计划，那也许对你而言就会有一些帮助，或者是对你带来了阅读上面的冲击，或者是你也可以去找这几本书来看，让自己先在年节的时候一个人的时候，你也可以躲在咖啡馆里面，或是躲在你的房间里，也许就可以创造更多2024年的可能性。好，今天的节目就到此结束，希望各位会喜欢我的书柜木字，我们下次再见。